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那这个命令，这是谈到每一个基督徒的品格。那这些品格和下面这一句话说不要消灭圣灵感动，这个命令是连在一起的。那不要消灭圣灵感动中的圣灵，是帮助我们，使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都能够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那圣灵的感动这个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你如果翻译起来，你看原文，它讲的就是圣灵的火啊，就是圣灵的火。那我们一定要保持让圣灵的烈火不断的燃烧，我们绝不能够让圣灵的火种被消灭。那没有圣灵的感动，我们就不可能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那在这里呢，保罗清楚地告诉帖撒罗尼迦教会，我想也是告诉我们维也纳华人基督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教会的成功与圣灵在我们当中对我们每个会众的生命的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每个神的儿女其实都渴望有圣灵的能力，都是的。我记得当时我出来服侍神的时候，讲道的时候，我说神啊，如果你没有圣灵的能力，我宁肯不讲，因为我知道我传讲的是自己的话。说圣灵的能力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我们需要神在我们里面做工，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使我们来遵行神的教导命令和法则，我们也需要圣灵的能力使我们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去饶恕那些不可饶恕的人，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去服侍那些忧伤痛悔的人，我们也需要圣灵的能力，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才需要遭遇的艰苦患难我们要应付，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去战胜那些诱惑人，就是引诱人的诱惑，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去平息我们的怒气，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使我们无论在什么样艰苦环境当中都能够持守我们的信心，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去抗击魔鬼的攻击，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去抵挡世界的诱惑和欲望，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去领人归主，我们也需要圣灵的能力为真理做见证，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帮助我们克服我们的缺点，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去顺服我们那感觉迟钝的丈夫，我们也需要圣灵的能力去珍惜我们那爱唠唠叨叨的妻子，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是什么呢？来教导我们背叛的孩子等等等等必须要有圣灵。那作为一个教会作为一个教会，我们的关怀小组，我们的教会，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在这个地方能够做光做圆，我们需要这样做。我们今天敬拜神，如果是没有圣灵在我们当中，我们是不是白敬拜了？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样子的。因此主耶稣他在离开世界之前你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他走之前他就交代了一件事情他说什么呢？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什么必得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也就是说，我们在做任何神的工作之前，我们一定要先有圣灵的同在。那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什么必得能力。也就是说，有圣灵就什么有能力能力和圣灵是连在一起的。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谈到圣灵的时候，它不是带给我们活力，带给我们创造力，很多时候是带来什么杀伤力的。主要的是什么？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对圣灵的感动有一个错误的理解。我们说有圣灵一定有能力，对不对？有能力是不是就是有圣灵啊？不是不是的。你看中国的法轮功你看中国的法轮功，你看他可以在天安门广场上自焚，对不对？他是不是显得很有能力？从某种角度上，因为是邪灵在里面，对不对？他是圣灵吗？不是。因此当你谈到能力的时候，并不是法，并不是什么呢？并不是就一定是圣灵的感动那圣经教导我们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那在遵守这个命令之前， 我们先首先搞清楚什么是什么圣灵的感动。我在教会里面，我常常听到一些弟兄姐妹说，我心里面有个感动，有没有？有时候这个感动哈，你有时候其实你说你要分析这个感动到底是什么啊？它可能是圣灵的感动，有可能是邪灵吗？有可能没有？也有可能的啊。还有呢，可能感动是出自我们自己，有没有可能性啊？有邪气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我们对一个事情的认识到底说，哎，这是什么样的感动，来自哪里，我们需要学习什么分辨啊？那如果是圣灵的话，我们当然是不要消灭，对不对？我们需要遵行。但如果不是圣灵的话，我们需要什么？我们是需要消灭的，就是这么简单的嘛。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分清楚啊，分清楚。我们在教会里碰到一个姐妹，她就是有一天她是找到一个弟兄了，说神感动我啊，说你就是那一位，啊，那我真是这样了。但是过了不久了，又一个姐妹又找到他，又说类似同样的话。你说哪个到底是圣灵的感动？可能不可能都是圣灵的感动？你得分清，对吧？那教会里面，我们常常是这个样子，我们碰到一些这样的情景。我知道有个教会，他们以前收奉献的时候，他们是用奉献袋，你们清楚哈，就是奉献袋传过去，传过去一段时间的话，就有人提意见说这个不属灵的，为什么？你放到人家面前，奉献是自愿的，对不对？你放到人家面前，人家不往里面放一些钱，这个也不太好，不好意思，是不是？这个需要改，改成什么呢？不是，第一次是奉献盘子过去。他说你们呢奉献过去，大家都可以看到你奉献，奉献应该是什么呢？是默默的，大家不知道，对不对？那他们改成什么？就改成奉献袋了。改成奉献袋以后呢，又改成什么呢？他们说那个也不属灵，因为你放到人家面前，人家又不什么了，不放也不太好啊。最后就改成什么？咱们弄到奉献箱了。我们教会是奉献箱，是不是？好，这是比较属灵，是不是？那但事实上后来又有人体现了，这个奉献这个东西是基督徒的准则，这个是需要好好的去教导的，你不教导弟兄姐妹怎么能够遵行呢？ OK， 那我问一下，这三个可能性哪个是圣灵的感动呢？可能都是圣灵的感动吗？首先你知道不可能都是，为什么呢？圣灵不会自相冲突的、矛盾的，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需要去搞清楚到底什么是圣灵的感动。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不怕教会的长职或者是同工会的意见不同，我们就怕什么？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感动是什么？圣灵的感动。就是这样的，到底哪个是圣灵的感动，并且大家都不愿意消灭自己的感动，是不是这样的？出问题了。因此可能都是圣灵的感动吗？我想不会的，对不对？很可能都不是，很可能都什么？出自于自己，有没有可能性啊？你要好好去想神的话，我们再明白明白这个道理。那好，那今天我们学习分辨什么是圣灵的感动啊，我们一起来看。那如何来辨认圣灵的感动？首先我们说圣灵是创造者的本体，圣灵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三个位格。那我们心里的感动是不是都是圣灵的感动？除了圣灵的感动，我们心里面常常向我们说话的声音可能出自哪里？可能是圣灵，对不对？没有错。还可能是什么呢？也可能是邪灵的诱惑，我们需要分辨。还有可能是人的血气的冲动，有没有可能？有。还有可能是什么呢？良心的指责。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分辨一下到底是什么是什么不是。那你看到所有的这些感动都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呢？能力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能力，有一种力量的存在，它有一种推动的作用，要不就是煽风点火，或者是火上浇油，或者是火气冲天，或者是火中送炭就是推波助澜等等等等那我们一起来看。首先 我们来看如何辨认圣灵的感动。第一个是什么呢？要防备魔鬼的诱惑，要防备魔鬼的诱惑。那第一个魔鬼邪灵的感动记载在哪里呢？记载在创世纪第三章一到五节。来看创世纪第三章一到五节，他怎么说呢？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树上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什么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什么？你们不一定死。神说你们一定死，他说你什么？你们不一定死啊！因为什么？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知道善恶。你看魔鬼邪灵的第一个诱惑的特征是什么呢？否定绝对，否定神的话，否定绝对，也就是怀疑神的话。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神说你们一定死，魔鬼说什么？你们不一定死。否定神绝对。我们大家知道圣经当中它有绝对的教导，也有什么相对的啊？你比如说吃素的问题，对不对？圣经上有说什么呢？你们吃也可以，什么不吃也可以，吃的不要看不起不吃的，不吃的也不要什么轻看吃的，是不是这样说的？有，这个是相对的，是相对的。那圣经呢有没有说？他说你们信也可以，不信也可以。信的人不要什么看不起不信的，不信的也不要轻看信的。有没有这样说啊？这是什么？绝对的，懂吧？这是绝对的真理，也就是信与不信不能同父异儿。那绝对的和相对的它不能什么混在一起，它不能够混在一起的。当然否定绝对其实在我们世界上常常这样说，有人说什么我们有科学的根据，什么科学的根据？爱因斯坦相对论，是不是什么都是相对的？有没有？什么都是相对的。这个地方你要清楚的知道，我们这个地方谈的是超出什么物质世界上的东西，我们是谈到了灵界，谈到了是圣灵。在物质世界里面基本上我们可以说没有绝对的，在什么？在灵界里面一定有绝对的。当我们把物质世界和灵界混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就什么中了魔鬼的诡计就中了魔鬼的诡计。你看所有的异端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否定神绝对的真理，否定神绝对的真理你比如说三一神论谈到三一神论的话呢，你比如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或者很多很多的异端，我们在中国的东方闪电等等等等，都是什么？否定神的绝对的真理那你看当我们知道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当他开始否定神的真理的话，一定是什么？他心里的感动可能出自哪里呢？邪灵邪灵。但是非常可怜的是，这些跟随异端的人还错误地认为他们跟随什么？圣灵的感动的，看到了没有他们还以为他们是圣灵的带领。那魔鬼这个诱惑的第二个特征是什么呢？自我绝对化自我绝对化。当我们把绝对的相对起来，相对的绝对了，那这两个就什么？就开始混在一起了。这样第二个魔鬼第二个特征呢，这个魔鬼邪灵的第二个特征它就进来了，就开始什么？自我绝对化。他说世界上没有什么绝对的真理，那他说的话本身是什么？绝对了，懂这个意思了吗？什么东西你们都是相对的，但是我说的这句话是什么？绝对，就是自我绝对了他就开始自我绝对了那你把你相对的话当成绝对的真理开始相信了，把自己绝对化的中心点其实就是什么呢？不以神为中心，而以什么？自我为中心 你看，比如说我们谈到一些极端的灵恩派，极端的灵恩派，他们把一些个人的一些属灵的经历当成信仰的一个普遍的真理来教导了。祷告一定要某一种方式，敬拜神一定是什么呢？敬拜神一定要用某种形式才能真正经历神，你必须得说方言，没有说方言等等等等，开始把一些什么一些个人的经历把它当成什么普遍化，当成普遍的真理了真理了教导敬拜举手好不好啊？好不好？好还是不好？ OK， 好非常好。但是问题是说，你如果你教导是说你如果是不好不举手的话，其实你的敬拜就没有达到神那里去，这变成什么？把你个人的经历把它普遍化了，清楚了就开始把它普遍化了。其实这个教导其实是很有问题了。为什么？因为你如果是必须举手才能敬拜神，那人家没手的人怎么敬拜神呢？对不对所以说我们需要搞清楚搞清楚第二个特征。第三个 特征是什么呢就是知识论的混乱，他把一些东西把它搅混了。你看魔鬼的感动或者声音会产生知识论的一种混乱和假权威的一种源头。那知识论的混乱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了。你们现在想想，我让你们用脑子想想当时的情景是什么样子的。当时的情景当时呢，魔鬼就跟夏娃说了，他说你知道不知道啊？知道什么呢？为什么神不让你知道？不让我知道什么呢？不让你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神对你说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实，是不是呀？是呀。为什么不让你吃？你知道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你不知道，我知道，要不要听啊？你看到没有他就开始勾你上钩了，利用人的好奇心，来我告诉你，你就会知道了。人开始上钩以后呢，魔鬼就继续说，神知道善恶，你不知道善恶，对不对？是呀，因为他是善恶的审判者、鉴定者，他当然知道善恶呀。但是你也可以知道善恶，怎么可能呢？因为什么？你有神的形象，对不对？你有神的形象样式嘛？你是按照神的样式照的。如果神知道，你也什么？应该知道。但是你记得他叫你什么？他叫你不可以吃，是不是呀？是的。那。他只是告诉你不可以吃，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不可以吃吗？这个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是一个命令，这就不对了。你看到了没有？这叫什么？知其然什么？不知所以然。你只知道这个命令还不够，神的命令里面还隐藏着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他不要让你知道。为什么不让你知道呢？如果你一知道，他就不是神了。神要保持他绝对高高在上的地位，其实什么绝对是不存在的，懂不懂？如果他知道你也知，你就跟他一样，都是什么相对的，有道理吗？有人在点头了，麻烦了。你说你看到没有，夏娃就完全的被魔鬼给迷惑住了。我现在知道为什么神不让我知道，原来连神都会嫉妒的。但是你对我很好，是不是？那如看到了没有，变成什么不可吃的，就是什么心怀恶意可吃的就是什么心怀善意。这样不但相对的变成了绝对然后连什么知识的源头到底哪个是对的也搞不清楚了看到了没有？结果人就完全的离开了真道，死心塌地的跟随了异端，很多时候很难从异端走出来。因此我们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小心邪灵的诱惑。邪灵呢，它会很隐藏的。那邪灵的诱惑常常很多时候是从查经开始的。在我们教会一个姐妹，我不知道现在应该叫她姐妹还是不叫姐妹那她就是给我一连串的那个经，说牧师咱们来查经后来我一看那些查经的那些资料都是来自什么耶和华见证人的，也就是说是异端的。你很清楚了，当然因为我们是研究这个了，我一看就是错在哪个地方，但是他都是以什么查经的形式给你来。那很多留学生为了什么学英文，他们要不要查经啊？查经好不好？好，那一查进去了 看到没，知识源头出了问题了，圣经都不一样啊，但是我们以为还是在读圣经，看到了没有？因此你看一定要小心什么邪灵的诱惑，一定要小心邪灵的诱惑。那好，我们里面的感动刚才说可能出自魔鬼邪灵，对不对？还可能是什么呢？还有很可能是人血气的冲动啊。很多时候我们内心的感动事实上是人血气的冲动，人血气的冲动通常是和人的情感、人的性格和人的意志是有关系的，常常是这个样子的。比如说人的情感，人的情感我们讲 emotion， 人的情感事实上是很复杂的，当我们的情感冲动的时候 会产生什么很大的力量的啊。我们说爱之恨，对不对？爱的海枯石烂，有没有这样的呀？哎，它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啊。那比如说有些弟兄姐妹啊，和没有信主人交朋友了啊，由于感情进去了，爱得很深，对不对？哇，那就是拉怎么弄都弄不开的啊。很多时候就一厢情愿，甚至是我在教会里碰到这样的人啊，他说最近怎么样啊？谈恋爱了，蛮高兴的。我说这个，他说哎呀，这个是神的，就是这里面感动，就是谈到就是神的带领了啊，就谈到了就是神的带领了啊。我说信主不信主啊？啊，他还没信呢，不过没关系啦，就我把他带信主这样啊。你知道我就很直接的跟他说了，我说你得小心啊，我想你这个可能不是什么，不是圣灵的感动，这是什么？你的荷尔蒙在作怪。你知道为什么吗？圣经有没有很清楚的教导啊？信与不信什么原不相配，两个人什么不能够同负一轭。你说圣灵的感动会违背圣经上的教导吗？你开始学习分辨了，你就开始学习要分辨了。还有我们谈到人的意志或者人的性格，你知道人一赌气啊，甚至可以很大力量。有时候我们开玩笑，有时候年龄比较大的弟兄姐妹说，哎，年龄大了休息一下，你不行了。他说谁说我不行，就这样咔就做了。孩子小的时候你说小孩子不行哈，我记得我们小孩子在那个地方可能他都忘记了啊，就说哎，你太小了，不行。他说 look at my muscle， 看看我的肌肉啊，就是他咔他是可以做的。你就激他了，怎么说激将法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还有有些人的性格，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人，你不要看别人哈，是超级控制型的，超级控制型的，总要别人听他的，他的意见什么不听不行的，因为他总认为他比别人什么懂得多，只有他是最对的，看到了没有？所以他通常这样的人很什么固执，有没有？通常这样的人很固执，你说十头牛都不会把他拉回来，就是那一类的人啊，看到了没有？他们认为他们里面的感动很多时候是什么好像都是来自于对的地方，但很多时候都是什么呢？他们的性格有着直接的关系，是不是这样的因此我们要小心要小心。那比如说很多说我们以前从来没做过的那就不做吗？或者我们都是这样做了我们就一定要这样做吗？当然我们需要持守真理，这是对的，但是教会要想发展的话，你一定要有什么突破，你一定要有突破。你没有突破的话，你一定是说我们都是这个样子，都是这样，你知道吗？因为世界在变，我们的服事的群体也在变，就是这么简单的我们一定要跟随什么圣灵的带领，而不是说我们里面我们的性格我们自己固有的这种意见等等等等那你看到没有，在教会里面有矛盾那很多时候刚才我讲的那个奉献传奉献的那个收奉献的那个方法其实很有可能，我觉得和每个人的性格是 有一定的关系的，对不对那还有呢，他和人的习惯和背景，特别是你教会的背景是有什么有关系的。那是绝对真理吗？其实不一定是的 是不是？很多很多时候可能是我们的习惯的问题，因此我们要分清楚。因为你很多时候你们他们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张牧师可能有教你们，我们说圣经是怎么说的我们要明白，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怎么弄呢？我们是怎么想的？我们找圣经经节来什么支持我们，这就是问题了。哎，你得分清楚什么真正是来自神的话啊，什么真正来自于神的话，分清楚哈。那哦，刚才情感都说过了哈，人的情感、人的什么意志和人的性格，我们需要去小心。那还有是什么呢？洁净良心的责备，良心啊，良心会向我们说话的，你知道吗？良心会向我们说话的啊。你看《箴言书》第20:27，他说：“人的灵是什么？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什么是人的灵？人与动物是不一样的，因为什么？因为人是有灵的活人，是不是？他是有灵的活人，最明显的就表明在人有良心。每个人都有良心，不管这个人有没有信主。在中国，我们把良心把它做和天结合在一起了，我们叫做天良。有听说过哈，叫做天良。良心它不只是我们内心的一种感觉和情感，它也有神圣的渊源的，它有它天赋的一种性质，因此我们叫做天良。它可以成为我们内在的指引。良心的功能在于，当我们做不对事情之前，良心它会光照我们，使我们知道哪个是不对的、不合理的、不道德的事情。当我们知错还要去做的时候呢，良心它就会警告我们，让我们停下来。然后呢，良心呢它就会鉴察我们的行为，看到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呢，良心它就会对我们发出审判的声音：你有罪了。对不同的人，良心的声音会不一样的。对有些人是温柔的，有些是什么威严的，有些是苦口婆心的。那么为什么有人犯罪时候没有良心的责备呢？为什么有人一犯再犯还有平安呢？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我们的良心出了问题。我们的良心什么？我们的良心被玷污了。我们的良心被玷污了。首先我们的良心受到文化的玷污，比如说中国文化重男轻女，中国文化重男轻女，那很多时候说女儿是泼出去的水，对不对？那中国的男人如果太太不能生孩子的话，可能心安理得的再娶，而女儿因为女人呢，因为丈夫不能生的话，就很少谈到再嫁了这个概念，是不是这样？那中国文化那这其实就是一种文化的玷污，他们心安理得就是这样重男轻女，他们心里面已经对这个事情不再那么敏感了，而不是说我们都是神所造的。良心的玷污还有受到什么呢？还有受到宗教的玷污。宗教的玷污，当你把宗教的权威化成你良心的支持点的时候呢，你就会毫无惧怕的用宗教的名义去做出很邪恶的事情。杀人，杀人这个事情良心会不会责备啊？责备。但是你看那些恐怖分子，他杀人他心安理得不心安理得啊？为什么？他是为阿拉征战的，对不对？他在他心目当中，他是说他是在做替天行道的事情的，因此他的良心已经是什么了？他不仅仅没有责备他受到责备，而是什么了？他认为这是什么对的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去做教导时，碰到一些传道人也是有错误的概念。他们认为什么？他们错误的认为说我们做传道人就应该舍弃家人，对不对？到外面是什么呢？好好去传神的话。家人谁来管呢？孩子谁来管呢？神来管。有没有听说过呀？我不知道。有。那问题在这儿了，孩子是谁的责任？ 父母的责任，但是父母什么要推脱责任，哎，神了你来管，看到了没有啊？那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我们并且可以做的心安理得，好像是说我为神做大事的。但事实上呢，如果你孩子都教养不好的话，对不对？那你去传道怎么传呢？这就为什么圣经上在讲到长老执事的时候，对不对？谈到说，哎，你们在家里面如果是不能做的话，在教会什么免谈，有没有？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良心被什么宗教玷污了，还有我们的良心可能会被什么社会风气玷污了啊！你看以前在中国，哇，那个比如说两个人男女关系不正常，那是多大的事儿啊，是不是？马上就把你放到派出所里面，或者是什么东西，但是那就是名声给你搞臭了。现在什么？不是事儿了，你去做一个在那个大学里面做个调查，你就发现什么呢？基本上都接受什么呢？就是未婚同居啊，什么这样种关系呢？你不清楚，大家都是习以为常的，已经没有那种良心的什么责备了。为什么？哎，被社会风气玷污了。还有良心会被什么呢？会被我们的犯罪习惯所玷污了，玷污了。很多时候在中国比如说做生意或者怎么样，他通常又说什么，你得骗，你不骗你就什么没办法做。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这样，说带信主，他说为什么不受洗啊？他说你知道吗，我是在中国做生意的。他说我受洗的话，那我生意还怎么做呀？言外之意。那因此他常常我们是这个样子的。你看在我对奥地利不熟哈，但是我基本上对西方世界比如说美国稍微熟一些。在美国他非常讲我们讲的 honor system， honor system 中文翻译就是说honor system 中文翻译就是诚实的那种制度吧，好像就是你有那个就是意思就是大家诚实很重要的。你比如说我一杯咖啡机放在那个地方，我旁边放一些一个篮子里面，对不对？篮子里面你可以看到有些是钱小零钱的等等，你如果是喝咖啡自己弄一杯咖啡，然后你就放多少多少钱进去，通常是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了。你说这个事儿在中国行得通还行不通啊？他不把你钱拿走就不错了，是不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概念。那他拿了心安理得不心安理得呀？心安理得。良心有没有？已经被狗吃掉了，对不对？就是这样的概念。为什么呢？因为他受到了犯罪习惯的玷污。因此我们一定要什么？洁净我们的良心。只有什么？谁来洁净呢？圣灵。只有圣灵才能洁净良心的玷污。这为什么我们人需要什么？信耶稣。因为信了耶稣以后，圣灵在我们里面就开始帮助你分辨了什么是对，什么是什么不对的事情了。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的事情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开车子的时候，怎么觉得怎么前面好像灯不亮，就是前面路上照不清楚了。我一看，原来是什么呢？那个灯上有很多泥巴在上面，所以我需要把它什么擦干净。同样我们里面也是一样的，我们需要什么？把它擦干净。什么擦干净？圣灵把我们擦干净，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神的教导了，才能明白神的教导了。那好，我们现在开始说什么是，你怎么知道这是圣灵的感动的啊？你怎么知道这是圣灵的感动的啊？我们几点钟结束？我刚才忘记了，4:45。那我们先看看怎么样哈啊？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了。我们常常我们会做婚前辅导，我们在做婚前辅导，我们通常会问两个新人，就是两个人坐在那个地方。我就会问他说，如果让你们选择的话，你会去选择你们的父母呢，还会选择对方？你们说选择谁？选择对方的举手，看多少？ 选择父母的呢？一半一半了，你是不是？那通常是什么呢？比较稍微圆滑一些了，他会什么？说宝贝啊，我当然选你了，因为他就坐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比较诚实的人说对不起，父母就什么？就一位。所以说必须什么？选父母。对方什么想？那我就是好几位吗？那怎么选？你们想不想知道啊？很多时候，我再问你们个问题了：如果你现在必须做一个选择，你是选择圣灵呢，还是选择圣经 ？OK， 选择圣经的举手看多少？选择圣灵的有多少？差不多一半一半，说你们教会非常的平衡，一半一半，那我们现在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怎么样知道啊？但事实上你知道吗，这两个不能够分开的，清楚吗？为什么？你怎么明白圣经上的话语啊？圣灵的感动。你怎么知道这是圣灵的感动？圣经话语的印证嘛，懂这个意思了吗？这就是我们常常来忽略的这个概念啊。我们常常会忽略这样的概念，因此第一个一定要有什么圣灵的感动，要圣经的印证的圣灵的感动是要圣经的印证的。在我们按照心里的感动去做之前，我们可以用圣经的话语帮助我们确认我们心里的感动是否是出自什么圣灵。圣灵的感动，我再说，一定不会什么与神的话语相冲突的。你比较这两节经文，你看哈，这两节经文第一个是什么？以弗所书第五章18到19节，他说什么呢？他说要被什么圣灵充满，下面怎么说？当用然后再看哥罗西书第三章16节，他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什么是丰丰富富的存在里面，然后下面怎么说？如果你比较这两段话的时候，很清楚的是什么？被圣灵充满和把神的基督的道丰丰富富存在心里，事实上是什么？同一回事。一个被神充满的人，也是被神的真理充满的人。当神的话语存在我们心里的里面的时候呢，你要做错事的时候，圣灵马上什么会引导他？那圣灵会通常是怎么引导呢？就是什么？就是用神启示的话语引导那些把真道存在心里的人。如果你不读神的话，如果你不读圣经的话呢，当神要用他启示的话语引导你的时候呢，你心中什么？由于没有储藏启示的道，很多时候呢，你呢就没有办法得到什么圣灵的光照。很多人他就问我说，哎呀，怎么样去明白神的旨意？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怎么样才能明白圣灵的感动？我告诉你，如果你不读神的话的话，你很难明白什么圣灵的感动。概念是一样的好好读神的话的重要性就在这儿。第二个是什么呢？圣洁的鉴定。你看哈，我们能够用圣洁这个标准来辨明我们里面的感动是不是什么圣灵的感动。三位一体的神是圣洁的，圣灵的感动也一定是什么圣洁的。许多事情是可以模仿的，但是圣洁是没有办法模仿的。撒旦他可以用各样看起来所谓的神迹奇事的现象来冒充圣灵的工作，但是撒旦绝对没有办法过圣洁的生活，因为圣洁的生活一定和圣灵的本质圣洁是连在一起的。 那从这个原则，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分辨出来，我们里面的感动是否是 圣灵的火，对不对？是否是出自于圣灵的？你看利未记，利未记19:2，神怎么说？你们要什么？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什么？圣洁的。那么如何才能够圣洁？我们的圣洁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这是什么？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只能让我们什么？更加的圣洁。你知道哈，圣灵的工作只能让我们更加的圣洁。我们要看我们里面的感动是不是让我们更加的圣洁。如果不是的话，让我们更加走歪的话，那是圣灵的感动不是呀？通常要非常非常的小心，要小心。有一个牧师的儿子，谈恋爱了。谈恋爱的时候，他说他那个，我也不提名字了哈，不是我们家。那他呢就谈恋爱，谈恋爱的时候呢，他的那个对象是长老的女儿，应该是配的不错，是不是这样的？交往一段时间的时候呢，那这个儿子就问他爸，他爸是牧师啊，就问说，他说爸爸，我们两个交往了一段时间的，你觉得怎么样啊？你觉得怎么样？啊，你知道通常牧师会怎么回答呢？你们要好好寻求神的心意，对不对？好好读神的话，好好祷告，哎，神什么会向你启示，帮助你的？你觉得这个回答好还是不好？不敢说，是不是？啊？好，实际的帮助的果效大还是不大呀？不是那么大哈。然后他通常是问师，他就去问师母了。通常师母比较实际啊。你们想听知道师母的怎么回答吗？想啊，因为可能你们以后也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师母就说了，说你们两个交往以来，你们两个人与神的关系是越近呢还是越远？你觉得这个回答好不好啊？我觉得是蛮好的，对不对？您知道这是圣灵的感动吗？如果是的话，你们是更加圣洁还是不圣洁，对不对？它可以帮助我们来明白，它可以帮助我们来明白。第三个是什么？圣灵果子的对照。我怎么知道这是圣灵的感动？那因为圣经它可以在我们按照心里的感动去做之前，帮助我们确认我们里面的感动是否来自于圣灵，而圣洁这个标准也可以在我们按照心里感动去做了以后呢，来验证我们里面的感动是否是来自于圣灵。那还有一件事情是什么？圣灵的果子。那圣灵的果子也可以在我们事后帮助我们验证我们心里的感动是否是来自于圣灵的。如果不是的话，就需要什么？马上的改正，就需要马上的改正。你看加拉太书7:15-16，那怎么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下面什么？看到没有？凭着他们的果子，就是他们结的果子，你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从我们心里的感动所结出的果子，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是否感动是出自什么圣灵。那看到没有？圣灵是看不到的。你可以看到圣灵吗？看不到。那圣灵工作的地方是什么？是在我们心里面。那我们看不到圣灵是如何的做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圣灵结的果子是什么，对不对？这个是你可以看到。你比如说我们常常夫妻关系的时候，那妻子有时候会问丈夫，你爱我不爱？这个问题其实蛮难回答的，现在我不教你怎么回答，但是呢你说爱，你把它解剖一下，这爱到底是在哪个细胞的成分里面呢？你找到找不到啊？找不到那就是没爱吗？有爱还是没爱呢？所以说你看有爱没有爱，是吧？你看什么？ 爱的果子嘛。啊，如果是有没有帮洗碗那些家里有需要的时候，对不对？他累的时候呢，有没有帮他揉揉脚、捶捶背呀？是不是这样的？啊，有没有陪他说一些悄悄话呀？然后等等等等，这叫什么？爱的果子。你从果子上你就可以看出他什么爱还是不爱，是不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圣灵的果子，刚才我们唱的那首歌，对不对？加拉太书第五章22-23节。我们再一起来念好，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我们心里面的感动有没有让我们结出这样的果子？你要问这样的话，有吗？如果有的话，很可能是什么？圣灵的感动。我们教会以前我在做牧师的时候啊，有一对弟兄他们要开餐馆。开餐馆，他就说哇，他们两个就找到我了，然后他就说什么了，他说哇，这是神怎么带领他，好像这个人提供资金，那个人场地，反正就是什么什么，哎呦，事成了，事成了以后，他就是说什么了，这是神的带领，圣灵的感动。那后来我就发现了，自从他开了餐馆以后，礼拜天什么他就不太来聚会了。那你告诉我，圣灵的感动还是不圣灵的感动？你说吗？懂这个意思了？哎，这是看帮助我们来学习，帮助我们来学习。因此当我们要分辨我们心里感动的时候，你要看什么？果子，看它是否是什么结出圣洁，是否是什么和神的话相什么符合。只有这个样子的话你才能够分辨。如果它里面感动的一塌糊涂，对不对？但是跟你乱发脾气，搅了人仰马翻的话，你觉得这是圣灵的感动吗？你告诉我清楚。哎呦，还有一分钟，考试一下。如果教会的一个主要同工，他都说我心里面有感动要离开这个地方，你说这个感动可能来自哪里？靠离开咱们教会了，这个感动来自哪里啊？来自自己。为什么说自己呢？啊，冲动了。还有可能来自哪里？撒旦啊，也有可能。你别说啊，为什么是撒旦呢？你比如说他说教会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对不对？我们敬拜神就和神直接沟通了，教会没用了，就是教会论出了问题了，有可能的。所以也可能是撒旦。还有可能什么呢？其实你们做结论太快了，就是为什么我们沟通常常出问题。他要离开教会，你们应该问什么？你为什么要离开？当人家讲到原因的时候，你就开始什么明白了。他可能是什么邪灵，对不对？进了异端邪教了，有没有可能呢？有。他可能不可能自己的冲动啊、邪气啊，他跟哪个人搞不清楚了，对不对？此处不留爷，什么？这是血气，对不对？还有良心，我也碰到过啊。良心啊，就来跟我们一起查经了。他说：“你们这个查经不对的，查经必须要什么原汁原味神的话语啊，真的啊，因为他从国内出来的那些有些背景宗教，他就说这是错的。”事实上不是的，你要知道你团契小组你的功能是什么，你都要搞清楚。因此我认为他的这个感动受到什么？他受到宗教习惯的玷污了。可能不可能出自圣灵呢？因为比如说神说什么圣灵感动他要到什么，要到新疆去传福音呢？有没有可能性啊？有。因此当我们任何事情不要一下就做决定，你要分析，你要判断，求神给我们聪明智慧，让我们这个教会什么，在圣灵的光照下面向前。